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们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那我是 Aris，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就是林倩。
大家好。
Hello， 今天来讲的是游戏系列。好，那对，一般而言游戏，譬如说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 RPG。RPG 的话呢，就是算是角色扮演型的这种游戏类型哦。那像一般而言呢，可能我们比较会知道的，譬如说 ACT 就是动作游戏类型啊，譬如说超级玛丽欧啦、魂斗罗啦，都是动作类型的。它一般而言不会强调不会强调剧情哦，而是它是属于简易上手然后大众化的游戏类型。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小倩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
哦，我一向都很喜欢那个冒险解谜游戏。
哦，冒险解谜游戏的话呢，是 AVG 哦，它是由玩家控制虚拟冒险的游戏哦，跟 RPG 不一样，是它会完成一个任务或是解开某个谜题的形式，它比较强调于谜题的重要性哦。譬如说《生化危机》系列啦、罗拉啦，或者是《第七卫员访客》啦。那个什么亚特兰传奇之类的猴岛小英雄，它都是像这个解谜型的 AVG 游戏耶。那林倩你最喜欢哪一个游戏呢？
我最喜欢的游戏不在刚才所说的名单里面。
对，
我本身非常喜欢两款冒险解谜游戏，一个叫做时钟塔系列。
哦，时钟塔哦。
对，
哇，好像很有趣耶。
它是属于有恐怖成分在内的冒险解谜游戏。那这一款在台湾我好像知道人比较还好一点，比较小众。那另外一款我喜欢的应该就比较被听，就是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就是沉默之丘系列。
沉默之丘，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
Silent Hill。
对对对，然后这两款也都是具有一定成分的恐怖元素。
哇，好可怕哦！其实我超级怕那个恐怖片的，我每次看恐怖片，我都一定会把耳朵遮起来这样子。
哦，那时候我玩时钟塔一代，那时候最开始是玩一代的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就是还是一个少女。
它是 PS 的游戏吗？
哦，我记得是我记得它应该是 PS 上。第一代的时候应该是在 PS 上出的，没有错。不对，我那时候玩的时候还是 SFC 任天堂哦。
哇哦，
对，我那时候玩真正的第一代的时候，它是对 SFC 上面出的，在超级任天堂版本，是1995年，后来1997年推出 PS 平台改良版本。
哇，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这个故事。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是以前啦，以前都还蛮流行，就是去电玩专卖店买那种，你知道，就是迷版。
迷版
就
是什么叫迷版？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买正版的游戏，因为正版都比较贵
啊。
然后他们电玩店可能会在一个就是那一种资料夹里面，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就是 A4 那种黑白硬纸，上面也不会写什么资讯，他就是可能写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可能就是中文名字这样子。然后我们以前买就还蛮便宜的，就可能说5片200之类的。
哇，
五个游戏200，
好便宜啊。
对对对对，但当然它不是正版的啦。这件事情也不合法。
对对对，请观众千万不要这样做。
那是以前，现在你也买不到了。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冲了这个名称，因为它其实没有介绍，它就是A4 一张纸上面可能就写超级玛丽兄弟二代，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看到时钟塔这名字还蛮有意思的，
就为了这个名字就买了，
就为了这名字就买了。
哇，好酷啊。
因为反正也不贵，不是
啊，
就买错你比较不会觉得很怎样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一玩之后我就着迷了
啊，这么有趣。我刚刚 Google 一下，好像是什么美少女逃亡游戏是吗？
对，它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因为现在冒险解谜游戏很流行的一种始祖的玩法，就是会有那种柔弱的少女，然后她在一个大宅里被那个比如杀人魔或鬼追来追去，那就柔弱的只能逃跑，那你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你也不能反抗这样子。
哦，那个不是就是那个恐怖片，像什么杰森啊那种夺魂剧，就类似这样嘛。
对，然后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系统吧，应该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的被发展到现在这么多。那时钟塔就我那时候玩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然后这个故事，游戏的故事，它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它是。哦，我有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是我是女主角，然后他的游戏画面其实还蛮，应该算是像素吗？我不知道，这可能你看一下是算不算像素画？
哇，就以前早期的那种 DP 度的年代，
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太很清楚里面主角的五官、表情什么的，
就只有一个白肤色的点，对，
可以算
肤色的色块，
对。而且更屌的是，我那时候玩日文版哦，根本没有中。
欸，那你怎么看得懂？所以林倩颖的日文很好咯。
我日文当然是完全不行。
欸，那为什么可以玩？因为解谜游戏不是都很注重于那个，可能有些都会玩文字游戏啊，或者
但它有里面有一些汉字，然后加上一些。我那时候很勤奋，为了玩这一部，我还跑去买那个日汉词典，你知道吗？
哇哦！
然后我连五十音都不会，我就这样一个个字查这样子。
哇，也太辛苦了。
就有爱啊，
真的是有爱，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了。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被吸引，就是被里面的那种一开场，他就是带我到一个古堡，然后那个开进去那个古堡，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女人带我进去以后，他就把我放在那边不管。
哦，
对，然后我就还有看到其他两个同伴看起来也像是少女，然后就搭坐在那边，后来带我们去的那个老女人嘛，没有讲老女人，是带我们去的那个人，她是一个老师，然后她的剧情就是说，我跟其他两位少女都是从孤儿院被领养到一个豪宅的女孤儿，
是，
然后带我们去的那个人其实是孤儿院的老师，
是，
所以他们就带我们去了这个豪宅。可是不久后，故事大概五分钟左右，老师就把另外两位美少女叫走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大厅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那时候印象很深刻，说，我在一个豪华的大厅，我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呢？
对啊，
我要干什么呢？我不知道。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攻略。然后我也不会日文，
对啊，
我就只好自己四处乱晃咯，然后乱晃，哎，晃到一个看起来像是浴室的地方，于是我就打开门，然后门当然要不外乎的咯吱一声，
啊，好恐怖啊，
然后咯吱以后，哎，里面没有什么事情，
哎，
你说啊，好，这么无聊吗？然后发现，再继续探索一下，哦，原来那个浴帘好像是可以打开的，我就把浴帘给打开了。
哎呀，
这时候里面就跳出一个老太婆，手上拿个大剪刀，
真假的，
就拿了一个超级大剪刀，然后就把那个大剪刀咔嚓咔嚓的挥动，然后我还想说，老太婆有事吗？
对，
然后没想到老太婆居然往我这边走过来，她虽然走得很慢，但是她很明显就是往我这边走过来，
哎呀，好恐怖，
然后就想，我是要逃吗？还是我不要逃呢？然后我就逃了几步，然后这样逃吗？然后就当我在当时还在矛盾的时候，我就啊滋就死了
啊！什么鬼啊？
画面就不滋一片猩红这样子，我就知道，哎，原来我死了吗？然后从此就开创我心灵极大那个震撼跟那个创伤这样子
哦。
然后在这游戏好像从一开始的那个就是开场动画到我死，然后只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太夸张了，
然后我就知道说，原来那个大剪刀是会杀我的，我要逃这样子。
哦，对，以前好像也没有那个游戏主角是会死掉的哈，而且马里奥那些也都，
好像
对啊，
就是没有这么的惊吓，让我突然间就一下死掉了。
对，顶多是掉到水管里面才会摔死之类的这样。
哎，好像是，
所
以那时候就。他就是开启的探索嘛，那他就是可能之后我在重玩接关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开启那个浴帘是会有事的哦。
对啊，
所以我要么就逃。可是游戏有一个很机车的地方，就是说你逃到哪里，那个剪刀老太婆就会追你追到哪里
啊。
对，你一定要在特定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说你可能要躲到衣柜，你可能要躲到某些可以被隐藏的角落，你才可以，他才会走这样子。
哦，
对， 就是其实跟那个林红蝶很像吧，是林红蝶吗？哦，也不是林红蝶，反正我记得现在有一些游戏就是主角是没有还手的能力，他只能逃这样子。
之前好像有一款那个恐怖游戏也是女主角她可以拍照把鬼魂收起来，可是她也是要拍到某个固定的角落才可以，所以她平常就只能一直逃，然后偶尔就是拍照回击而已。大概那
好像就是林红蝶，
就是林红蝶。
对啊，
对啊。
然后
沙滩配偶也是这样。
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就是我就是这样一直跑，然后。跑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我竟然跑到车库，而且里面有一台车，这根本是装饰道具啊，不要骗我，不可能会打开，它居然开了，然后我竟然可以上车，然后游戏出现人家问我说离开吗？所以他这个故事就是有多重结局，当下其实我也可以选择开车离开，我就是会离开这个宅，这个豪宅这样子，杀人豪宅这样。
是，
但是如果你选择留下来，可能就继续探索，它就会有不同的结局。
哇哦！
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冒险解谜游戏感到很有趣，是因为我觉得，它要靠自己的智慧，或者是你要去探索，然后发现一些线索。
哇，那就跟以前的 RPG 会比较不一样 ，RPG 就纯粹只有一个结局而已了。
因为 RPG 通常它的方式就是你要一直升级嘛，
对，
然后收集装备练强，
是，
然后你就把魔王一关关关打掉这样子。
是，
可是像这种 AVG 游戏，它就没有这种系统，它没有办法让主角变强，主角可能只能靠着自己去找道具啊，解谜啊，组合道具，然后想办法就是破关这样子。
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还蛮有趣，对我来讲。
对啊，就会觉得好像跟以前玩的都不太一样耶。
至少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哇，那所以它里面是完全没有反击之力这样子？
没有主角唯一的功能就逃跑而已。然后它到最后面的时候会，你可能可以借用里面场景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可能有大石头，那你要想办法推动大石头，然后就让怪物在适当的时间点就是到那附近，然后你可以推大头让它倒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击能力，但是要用智力的反击能力方式。
对，你无法直接攻击里面的那些怪物这样。
不能因为逃得太受不了就转头拿那个斧头砸。
没有，而且跑一跑主角会累，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他就这样跑一跑，跑到最后他就然后就开始越跑越慢，越跑越慢，所以你这时候就不能，你就要让他休息，恢复一下体力，他才可以继续跑这样子。
哇，那也太辛苦了，
就很讨人厌。
哇，
你这时候就会很想一脚把他踹死，说啊，怪物已经在你背后，你给我休息，
对啊，
把你的肾上腺素拿出来呀、啊！
真的，这样真的很难控制哇，那这样的该怎么办啊？
这样的话就只能想办法控制他跑的时间。
所以还是要去分配他跑的速度跟跑的时间。
可能你跑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个怪物，有离你有一点远的时候，就赶快休息，然后接近，然后继续跑这样子。
哇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益智的游戏，要去分配自己的跑步速度啊，跑步距离啦、然后甚至要去做时间的一些调配这样子。
我觉得里面最困难的应该是每开启一个新的地方，你不知道会不会那个大剪刀会跑出来。
真的，
对，然后这就
随时都有惊喜这样，
随时都有惊恐。然后它后面还会有一个很机车的，就是你还要打一个超级宇宙无敌大的一个怪物，然后那怪物奔跑速度宇宙无敌快这样子。
真的。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大家不要太紧张啊。那等一下呢，就来听这个大怪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好，
先休息一下，谢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我们跟林倩有聊到就是时钟塔系列啊，那刚刚有讲到呢，就是每打开一扇门呢，毕竟有个惊恐呢。
真的。
那这样子你还敢去打开那个门吗？
就是人就是会有一种
好奇心嘛。
对呀、啊，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不开，那我要关机吗？因为你没有选择，你要么回头只能探索你曾经探索过的剧情，就不会延伸嘛。
哦，
所以可能就是只能选择开门、哦，或者是打开浴帘。
所以这个
任何你觉得不想打开的地方。
啊、哦，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好奇心害死一只猫吗？
真的啊，冒险游戏。不就是标准的好奇心要害死猫的路线吗？
哇，那所以林倩你自己本人会譬如说半夜那爬过墙去探索没有人敢去的鬼屋啊，或者是明明上面设置的警告标语、嗯、你还会去把那个门打开之类的吗？
如果是白天应该会哦。
哦哇，
因为本身其实也是探索废墟的热爱人员分子。
哇，那你应该可以去当考古学家才对。
哦，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因为考古学家毕竟是比较 不踏实的职业，如果家境优秀的话，也许有机会我会想要这么做。哦、对啊，
哇，寻宝员，
嗯
嗯。那刚刚林倩有讲到一个，就是有恐怖的那个后面会遇到一个恐怖的大 boss。
对，
那请问一下，就是诶，你刚刚讲到如何遇到这个大 boss 的部分呢？
哦，我想先讲一下，其实时钟塔它这么吸引我，当然就是除了这些探险的过程之外、嗯、它的剧情是蛮吸引我，不过因为那时候就是缺乏翻译嘛，
嗯，
所以有很多我都是拼拼凑凑的，然后到现在多年以后就是开始有了维基什么的啊、我就去看当年所知道的故事、
嗯、
吻不吻合，那也把一些线索补起来了。
哇哦，
对，我在这边帮大家介绍一下时钟塔它一代的故事，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孤儿嘛，被领养这样子、嗯、
是，
然后里面有一个老师，那可是这个老师其实是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幕后主使者
啊。
对对对对，他其实就是我们被领养那个豪宅的那个主人、
嗯、啊。
对，
所以他是每年带祭品回来吗？还是？
没错，他的目的就是要带祭品回他家去、
啊、好恐怖哦。
对，然后在里面有两个美少女跟主角我一起被带进去的呢、嗯、是在孤儿院我们的好朋友这样子、
哦、
然后里面的这个老师他叫做 Mary，
嗯，
对，然后 Mary 对，他就叫玛丽这样子。
嗯嗯，
玛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是因
为
他有信仰恶魔
啊、哦、
对，然后他有一个老公，
嗯，
老公叫做 Simon。对，然后 Simon 呢、嗯、他被那个 Mary 关在家里关了9年、
欸、
长期受到虐待，精神也不稳定，然后所以呢游戏当中如果 Jennifer 就是主角啦，
嗯、
就是被那个玛丽老师扔在笼子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 Simon 先生，然后 Simon 先生呢、
嗯，
如果就是女主角没有带身上没有带某样重要的道具的话，就会把当食物吃掉哦。
真假的？被三门先生吃掉、哦、
因为三门先生就是长期被虐待啊，然后他就肚子饿啊，
哦，
所以女主角身上就必须要有火腿来塞三门的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喂食他就把你咕嚕咕嚕吃掉
啊。恐怖啊。
对，然后呢玛丽老师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对双胞胎、
嗯、
所以这对双胞胎呢就是玛丽跟恶魔生下来的。因为玛丽本身就是一个信仰恶魔学、
嗯、
就是所谓的黑魔法的一个老师。
是的，
然后她诞下一对双胞胎，
嗯，
这对双胞胎呢性格残虐，然后刚才我们讲说里面要打一个很大只的怪，就是双胞胎其中之一，他叫做迪恩。
迪恩呢、哦、
对，
那他我的意思说 Mary 跟她老公呢，所以她老公只是一个幌子是吗？
她老公就是一个幌子啊，就是一个被她拿来玩的。不是，
要结婚以后就是
他应该那时候、嗯、故事没有讲那么清楚，可是 Simon 先生应该只不过是玛丽嫁给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有钱人吧，
哦、
便于他用来实行他的计划这样子。
嗯嗯嗯，
对，
了解。
然后所以玛丽呢她生了这个恶魔双胞胎，然后恶魔双胞胎当中的迪恩就是里面那个巨大的、嗯、他身体肥大、哦、然后他有超能力
哦，
然后比如说有透视眼和念动力，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豪宅如果发生灵异现象就是这位 敌人的所作所为。
哦，
然后在那个故事当中，我们玩一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跟敌人对战。
哦，要跟敌人对战哦，可是他有超能力耶，我们怎么要怎么跟他对战啊？
我们无法跟他对战，所以我们我们只能利用道具，在这个里面就是要利用灯油，然后在一个对的时间点，然后把它烧死这样子。
哇、哦！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在破关的时候呢，
嗯，
我为了要把这位胖子烧死，我死了至少不下应该有80次以上。
哇靠！
对，就是今天玩一玩，然后恼羞了啊，不爱啊，
哇，
就是破不了
80次哎、欸，
至少我觉得至少。我没有去
算
次数，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我整个攻略了，好像不是每一天玩，但是可能有空，比如说假日玩一下的话、嗯，那我记得大概遇到他以后破了3个多月，
哇，
才把他打死这样子。
那哇，这样你还真有毅力耶！
那时候就是一股不甘愿吧，
太厉害了。
现在我可能就直接关机啊，烂梗啊。或者是上那种金手指，哈哈哈哈，秒破，不是？
哦、oh, ，了解了解。
或是去上网找那种人家破关的读取存档，哈哈，直接看结局。
真的，这样想想，以前那个资讯不明确，有资讯不明确的好处。
哦，对啊，因为
以前很认真玩游戏，
就没有这些技巧，或者是没有这些策略，嗯、所以你就只能呆呆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那我本身又很手残，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去很快的过关。
好厉害哦，超有毅力的哎。
哦，就是因为被他很厉害。他如果你没有对着去打他的话，你大概一下下一秒钟就是死亡这样
啊。
对，你没有什么脱台前的本事，因为就那个被他追到一个关卡，他就是让你推灯油嘛，然后那时候会稍微停一下下。然后接下来他追过来的那一刹那，你如果没有用灯又烧到他的话，接下来他就动作快就啪叽，
超难的啦！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难。
对啊，
对啊。
那个他有提示，因为那时候不是都说你看不懂那个
看不懂啊
日文，那你怎么知道要用灯油去？
我不知道啊。
哦，所以当初就是死了很多，就冤枉的死掉。
我跟他说去那边，我记得那边好像是一个。那个场景应该是个山洞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嗯、对，是山洞，然后就去那山洞，莫名其妙说、嗯、为什么突然从一个古堡跑来山洞，
嗯，
要干嘛？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天真说啊，我快要破关了，所以山洞那边会有一个门让我出去，然后就哦 free 破关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一个就已经不是剪刀手，是个胖子了，嗯，花哈本花姑啊 you，
对啊对啊，
然后呢，嗯，那时候还不懂得要逃，然后就噗嗤，
天啊，这是真的是一个很惊恐的游戏。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再往前走就会遇到那个胖子，不可能啊，不可能就直接叫我去死，一定有一些事情要我去做嘛，
是、
嗯、啊，找。然后所以也是一样，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发现说、嗯、哦，原来可以拿到灯油，然后呢、嗯，然后要干嘛呢？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那就要跟之前好像有一部电影，汤库鲁斯演的那一部，那叫什么？末日吗？还是什么的？它里面也是那个汤库鲁斯，他可以死很多次，然后他隔一天睡，好像就是醒来的时候又会，就是会回到之前，就像我们的 load 跟 safe 游戏一样那样子。对啊，之前有一部片是像这样子，
反正就玩的超恼羞的。
对啊，一定会的，尤其又看不懂那个，我真佩服你的毅力耶！像我玩游戏玩那么久，到现在只有唯二破过2款游戏，然后其他都是可能卡关或什么的就不玩了。没有办法，
我也很多故事这样啊，但是时钟塔那时候可能就比较比较有耐心的。
对啊，那应该是这款游戏很棒，
还蛮吸引我的，
对，才会让你如此的吸引下去。而且刚刚看一下那个画面、嗯、它其实画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嗯、然后还能够如此的吸引你，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诶，可是你要看人家年代，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
对对对，
它当然是非常的简陋，可是它其实是因为它是恐怖游戏、
嗯、
所以它简陋反而有一种恐怖感，
让你不再那么觉得恐怖吗？还是怎样？
那我觉得更恐怖、
啊、觉得更恐怖。
对啊，其实很可惜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 不,、
啊、
不能够把画面给大家看。 不过大家其实有兴趣也是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一个游戏的名称。那它后面其实有再出二代跟三代，
哇，还有外传哦，哇，那应该是真的很好玩，所以才会如此的让人就是继续又出续集或什么的这样子。
嗯，它虽然少众，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就像我一样的粉丝群吧。哦，我现在给我朋友就是给 Ariz 看到的，就是大肥怪。
哦，真的很大一只呢。
对对对，
它是以女主角的比例来说的话，女主角大概多大呢？
像他的大概多大吗？
像他的头那么高吗？
哪有，他大概就是女主角两个女主角半那么高吧。
哇，那很大只耶，
所以他一跳下来你就会蹦只，你就会拜拜。
真的？
对啊，你也不用
被压死的吗？
就整个就拔只。
哇，那这样，
而且女主角她跑得超慢哦。
哎，
就像我刚刚讲的，
对，游戏女主角好像14岁嘛。
对对对。
哇，
我很想很想把画面分享，但是大家可还是看不到。我这里有稍微找一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哦。对对对，大家看一下走可以多慢这样子。
哦，那这个连结的话呢，我等一下就放在节目介绍上面。
哦，好啊，好啊，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看一下。
嗯，
所以这是玩游戏时候的画面吗？
对，这是人家后来玩的实况。
嗯，这就是你那时候的 SFC 的。
对对对对。
哎，其实以那个时代来说，做的蛮好的。
我个人是觉得，以那个时代，我印象中，我觉得是还蛮有一番吸引力的，因为它是个豪宅嘛，
对啊，
所以它有些东西就是复古复古的。那反而跟这种风格有点搭配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以画面来说，像这样看得没那么清楚反而更吸引人。
对，
哦，oh, 就这样就死掉了。
Yep。 随时随地有惊喜。
对对对，就是他只是走进一个镜子，然后镜子突然有一只手出来，然后就哎莫名其妙就死掉了。
对啊对啊，
哇，那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不能随便去碰到人。
可是他游戏就是要叫你一直要找东西啊，你不能不找东西啊，不找的话你就过不了关咯。
啊，所以这是一个，假如像有一些人比较规矩，去别人家都不会乱摸的话，就永远无法破关的一个游戏了。
那可能就是从一开始坐在那个大厅，然后就嗯嗯，
然后
就哎
离开，
然后对，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对 对, 对，
可是大门是锁的哦。
哦，那终有一天还是会被饿肚子的爸爸 Simon 给吃掉吧。
嗯，可能会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最后那些耐不住的怪物就会自己跑出来了。不过以游戏设计的程式来讲，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如果他怪物没有设定要去大厅，他应该不会自己去吧。
哦，对啊。
可是这样的话你玩这游戏要干嘛呢？说实话也就没有必要玩它了。
对啊，
他后来有出二代跟三代，然后画面是当然就是随之越来越精致。那二三代其实我也有玩，可是我自己反而觉得就没有那么有趣了耶。
哦，因为他花时间在画面上了，可能就对于内容的部分就没有这么的细腻了。
我觉得是节奏掌控吧。
哦，
还是一代感觉会比较那个节奏掌握的好，比较好一点。
哦，
对对对，我自己这么觉得。
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所以刚刚林倩有分享到就是时钟塔的部分。假如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刚好说强力推荐第一代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林倩。
谢谢
我们的1766.today， 大家跟我们一起聊聊。好，谢谢大家。